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我们一生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遇到危机的时刻。
在我们一生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危机的时刻。
有些危机好像一阵暴风雨，很急很大，但是也很快就过去了。
有些危机就好像大暴风雨一样，很急很大，但也都很快就过去了。
但也有一些危机好像是断了手断了脚，会留下永远的伤痕。
有些危机就好像断了手断了脚，会留下永远的伤痕。
按照我们人的常理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遇到危机。
按照人的常理来说，没人是想遇见危机。
我们都想风平浪静的过日子。
我们都想风平浪静的过日子。
但是你我做了人就有苦难。
但你我做了人就有苦难。
就算我们一辈子风平浪静的度过，最后我们还是要面对死亡。
就算我一辈子风平浪静地度过，到最后也都要面对死亡。
因为这个世上有两样东西存在。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存在。
一个就是罪。
一个就是罪。
一个就是魔鬼。
一个就是魔鬼。
罪是罪的结果，就是痛苦和死亡。
罪的结果就是痛苦和死亡。
圣经上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因为圣经讲，罪的工价就是死。
魔鬼是引诱人犯罪的根源。
魔鬼是引诱人犯罪的根源。
神为什么不把魔鬼除去？
神为什么不将魔鬼除去呢？
神不是和我们赌气。
神不是和我们赌气。
至少有三个原因。
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恶，它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一个就是恶，它本身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因为恶可以带来考验的环境。
因为恶可以带来考验的环境。
使我们学习依靠神。
使我们学习依靠神。
第二个，恶是自由的结果。
第二个，恶是自由的结果。
如果要有自由，就可能会产生恶。
只要有自由，就有可能产生恶。
如果除掉恶，那就是破坏了自由。
假如除掉了恶，就破坏了自由。
自由是跟着爱而来的。
自由是跟着爱而来的。
第三，恶有一定的期限。
第三，恶有一定的期限。
神是看永恒，人是看今生。
神是看永恒，人是看今生。
有一天神会把魔鬼除去。
有一天神是会将魔鬼除去。
今天恶的存在是警告我们要逃避更大的恶。
今日恶的存在是警告我们 要逃避更大的恶。
那个就是永远的灭亡。
那个就是永远的灭亡。
既然苦难不能够从这个世上挪开，
既然苦难不能够从这个世界上挪开，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苦难呢？
那我们怎样去面对苦难呢？
当然我知道我今天所讲的，等到真正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恐怕都会忘记了。
我相信今天我所讲的，等到我们真正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忘记。
但请你至少记住一件事。
但请你至少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神既然允许这个苦难的临到，他一定也会帮助我们度过。
就是神既然允许这个苦难的临到，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度过。
因为神的本质是爱。
因为神的本质是爱。
他是爱我们的天父。
他是爱我们的天父。
当一个危机产生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有两个反应。
当危机产生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我们想找出来问题的原因。
一个，我们想找出问题的原因。
第二个，是我们想找出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二个，我们想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前者就是心灵上的问题。
前者就是心灵上的问题。
后者是身体上的问题。
后者是身体方面的问题。
解决我们问题，这也许还容易。
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还很容易。
但是要找到心灵中的答案，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想找出心灵的答案，有时是很难的。
我们会问为什么？
我们会问为什么？
我们找不到答案。
我们找不到答案。
好像说， 你遇到了车祸，
就好似讲你遇到车祸。
那么你想，我的车子没有保养好，所以遇到了车祸。
你话我车冇保养好，所以遇见车祸。
那么我把车子以后好好的保养。
咁将车以后好好嘅保养。
但如果你的车子已经保养得很好，为什么还会出车祸呢？
假如你嘅车已经保养得好好啊，点解仲会发生车祸呢？
找不到答案，我们就看我们的内心。
找揾唔出答案咧，就睇我哋嘅内心。
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做错什么事？
我哋就问我哋有冇做错事呢？
我们有没有得罪神？
我哋有冇得罪神呢？
是什么事情引发这样的结果？
系咩事情引发咁样结果呢？
所以你找问这一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你都会连到人与神的关系上。
假如你问呢啲问题嘅原因呢，最后都会连上人同神嘅关系之上。
通常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会经过五个步骤。
通常你面对危机的时候会通过五个步骤。
第一个是拒绝。
第一个就是拒绝。
第二个是愤怒。
第二个就是愤怒。
第三个是交涉。
第三个就是交涉。
第四个是忧郁。
第四个就是忧郁。
第五个是接受。
第五个就是接受。
好比说如果我肚子痛，我去做检查。
或者讲假如我肚痛，我去做检查。
结果发现是胃癌。
发现是胃癌。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相信。
第一个反应我就是我不相信。
我这个人身体一向很健康，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呢？
我那个人身体一向很健康，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呢？
所以我再去找医生，再做一连串的检查。
所以再去找医生做一连串的检查。
最后确定。
最后确定了。
我心里就很愤怒。
我心里就很愤怒。
我问说为什么？
我就问为什么？
我会怪别人，会怪自己。
我会怪别人，怪自己。
怪来怪去，最后都怪太太给我吃的东西有问题。
怪来怪去都是怪妻子给吃的东西有问题。
第三步我就会去办交涉。
第三步我就去办交涉。
有什么办法能够使我多活一些时候？
有什么办法使我多活一些？
西医不行看中医。
西医不行就去看中医。
能够多活一天也好。
能够多活一天都
等到一切的努力都不见成效。
当一切的努力都不见成效了，
就落入了忧郁当中。
就落入了忧郁当中。
甚至对朋友的关心都会感到厌烦。
甚至对朋友的关心都感到厌烦，
不想吃不想睡，
不想吃也不想睡，
一切到事实都定了，
一切事实都定了，
我只好接受无能为力。
我只能够接受无能为力。
每一个人遇到危机差不多都会经过这五个阶段，
每一个人遇见危机都差不多有这个五个阶段，
只是有一些阶段可能拖的时间比较长，
就有些阶段它的时间可能拖得比较长。
今天我们来看圣经里面以马忤斯这个故事。
今天我们看圣经里面以马忤斯这个故事，
我们从门徒的身上也看到了这一些的反应。
我们从门徒的身上也都看到这些反应。
当主耶稣他在逾越节的当夜被捕之后，
当耶稣在逾越节之夜被捕之后，
马上经过了六次的审判，
马上经过六次的审判。
第二天一早就被钉在十字架上，
第二一早就被钉在十字架上。
六个小时之后他就死去，
六个小时之后他就死去，
被埋葬在坟墓里，
被埋葬在坟墓里面。
这是星期五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星期五发生的事情。
星期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星期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大家都在家里面哀痛，
每人都在屋里面哀痛。
第三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第三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再来打开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再来打开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这里有两个人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
这里有两个人离开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
这两个门徒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
这两个门徒他们的反应就是拒绝，
他们拒绝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拒绝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安息日一过他们就离开现场，
所以他们安息日一过就离开现场。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打击，
当然这个是非常沉痛的打击，
因为他们所仰望的这一位主在一夕之间被捕定罪受死埋葬，
因为他们所仰望的这个主在一夜之间就被捕定罪受死埋葬，
他们所期望的都成了泡影，
他们所期望的都成为了泡影。
他们放下自己的工作甚至家庭来跟随主，
他们放下自己的工作家庭来跟随主，
本来期望能够磨一个一官半职，
本来是期望有一些一官半职，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从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马上就变成一个嫌疑犯，
他们从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变成一个嫌疑犯，
他们提心吊胆随时都有人来捉他们，
他们提心吊胆因为随时有人会捉他们，
他们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实在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因为他们从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对他们来讲，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
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挑战，
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挑战。
第二步我们发现他们就愤怒，
第二步我们发现他们就非常愤怒，
开始在责怪别人，
他们就 责怪别人。
第二十四章第十八节，
第十四章十八节，
两个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拉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些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从这一段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来门徒的愤怒。
从这段经文的描述，我们见到门徒的愤怒。
他们责怪祭司长领导官府。
他们责备祭司长领导官府。
他们甚至责怪这一个跟他们同行的陌生人不知道这件事。
他甚至责怪一个与他同行的陌生人。
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愤怒。
他心里边充满了愤怒。
第三，我们看到他们就想办一个交涉。
第三，我们看到他们想做一些交涉。
到底有没有其他变通的办法？
到底有啲咩其他变通的办法呢？
目前的情况可不可以改善？
目前的情况可唔可以改善呢？
第二十二节。
第二十二节。
他说，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复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了。耶稣已经死了，这是事实。
耶稣已经死了，这是事实。
还可以做什么事呢？
还可以做什么事呢？
但是突然在他们中间传出来一个消息，就是耶稣复活了。
但突然之间在他当中传出一个消息，就是耶稣复活了。
所以在他们心里面就办一个交涉。
他心里边就有一个交涉。
这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呢？
如果耶稣死了又活过来，这有多好？
还有耶稣死了又回来，
所以他们急急忙忙的去调查。
他急急忙忙去调查。
还是没有看见耶稣，
但是还没见到耶稣，
又是一个失望，
又一个失望。
然后下一个，他们就落在忧郁当中。
下一个，他就落入咗忧郁当中。
我请问大家，这两个门徒，他们相不相信耶稣复活了？
请问那两个门徒有没有相信耶稣复活呢？
相不相信？
有没有相信呢？
啊，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因为他们如果信的话，他们就不会离开耶路撒冷了。
他们是显然不相信，因为假如他们相信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离开耶路撒冷。
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来。
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来。
第二十四章十六节。
二十四章十六节。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他们不认识耶稣。
他们不认识耶稣。
如果一个人他不肯承认这一个危机所造成的事实，他就会忧郁，会很长一段时间。
一个人不会认识危机带来的事实，他就会忧郁一段很长时间。
以前新闻报道有一个妇人，
以前有段新闻报道有一个妇人，
她怀疑她的丈夫有外遇，
她怀疑她丈夫有外遇，
所以在争执之间不小心失手把她的丈夫杀死了。
在争执之间不小心将她丈夫杀死了，
她就跟她十几岁的儿子商量，
她就跟她十几岁的儿子商量，
然后就把她丈夫就造成一个像汽车出意外而死的情况，
她就将丈夫造成一个汽车汽车出意外死亡的情况。
但是她的良心不饶过她，
但她良心不饶恕她。
渐渐她在这种痛苦当中，他就变成一个神经病。
他在痛苦当中就变成神经病。
他不但是摧毁了他自己一生，
他不但是摧毁自己一生，
他也摧毁了他儿女的一生，
他就摧毁他儿女的一生。
如果一个人他持续不肯接受，就会造成忧郁在他里面。
他有个人持续不肯接受，他就会忧郁在他里面。
但如果你接受这个事情就过去，
但假如你接受这个事情就会过去，
所有的努力挣扎都过去之后，人只有诚实的来面对残酷的事实。
一切努力挣扎都过去的时候，人只有诚实的面对残酷的事实。
但是上帝给我们有足够的适应力，
但是神给我们有足够的适应力。
多半的人我们都可以活下去，
多半的人我们都会活下去。
在危机里面会产生三种现象，
在危机当中会产生三种现象。
第一个就是罪疚感，
一个就是 罪疚感。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点解我可以见咁大嘅困难？
一定是我错了，
一定系我自己做错，
或者是别人错了，
或者系别人做错了。
所以我们就有一种责备的态度，
我哋就有一种责备嘅态度。
我们甚至责备自己来减少这种罪疚感，
我哋甚至责备自己嚟减少呢种罪疚感。
或者我们尽量做一些好事来弥补这些受难者的心，
或者系做一啲好事去弥补一啲受难者嘅心。
除了罪疚感，我们也有恐惧感。
除了罪疚感之外，我们会有恐惧感，
觉得你不能够控制未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觉得自己不能够控制未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自己你的责任突然变得很大，
自己责任变成很大，
或者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自己生命受到威胁，
甚至我们担心祸不单行，
我们甚至担心祸不单行，
好像前面会有更大的危险，
好像前面有更大的危险。
罪疚感、恐惧感还有无奈感，
罪疚感、恐惧感，同埋就系无奈感。
这时候人深深地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是有限的。
那个时候人会深深感到自己冇办法，系好有限嘅。
平常看起来是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却是困难重重。
平时睇嚟轻而易举嘅事，而家就困难重重。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些生活中的事情。
我哋冇办法面对生活当中嘅事情，
好像一个至亲的人要离开这个世界，
就好似一个至亲的人要离开这个世界。
去的人也许很容易，但是留下来的人很痛苦。
去的人或者很容易，但留低落嚟嘅人呢，好痛苦。
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危机当中，怎么去面对这些呢？
咁我哋喺咁样嘅危机当中，点样去面对呢一啲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
首先我哋要了解，
是神容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
是神允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既然他容许，他一定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这些苦难。
既然他允许，他就一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这些苦难。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他要叫我们得到一条出路，可以忍受得住。
神给我们试探是叫我们有一条出路可以忍受得住。
因为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因为日子如何，力量也都如何。
第二，试炼都是有期限的，苦难一定会过去。
试炼都是有期限的，苦难一定会过去。
只要是做人，我们都有苦难。
只要是做人，我们都会有苦难。
若是请每一位，我们当中任何一位，你来讲你自己人生的故事。
假如我们请我们每一位讲自己人生的故事，
或者是写成一部小说，
或者写成一部小说，
其实都是悲剧。
其实都是悲剧，
是多半都是悲剧的
多半都是悲剧的多。
我们觉得人生很苦，为什么？
我觉得人生很苦，为什么？
我们抱怨，我们觉得很多困难，
我们抱怨，我们觉得很多困难。
但是受苦，这个苦不但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会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但是受苦这个苦不单止在自己身上，有时会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神他对于苦难是给予极限，给予期限的。
神给苦难是有期限的，
不但是对个人如此，对整个人类也是如此。
不单止对个人是这样，对整个人类都是这样。
世上的苦难有一天要过去，
世上的苦难有一天会过去的。
那么神怎么样子来帮助我们面对苦难呢？
那神是怎样来帮助我们面对苦难呢？
神他用的方法不是好像医生一样给你一些止痛剂，
神给我们的办法不是好像医生那样给我们止痛药，
让你麻痹一点，你感觉不到你在受苦，
叫你麻痹一点，叫你感觉不到你在受苦。
神用的不是消极，他用的是积极的办法。
神不是用消极的办法，是用
积极的办法。他用什么办法？他就是积极的来参与我们痛苦的人生。
神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去参与我们痛苦的人生，
他自己来参与我们的苦难，并且分担我们的忧愁。
神的办法就是积极参加我们参与我们的苦难，分担我们的忧愁。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有的人说你们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太笨了，
有人说你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太笨了，
因为他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人罪的问题。
因为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解决人罪的问题。
上帝当然可以下一条命令说所有人类的罪通通都赦免了，
神当然可以下一条命令说全个人类的罪都通通被赦免了，
但这样做不合乎他公义的原则。
但这样做不合乎他公义的原则，
同时也不能够配合他慈爱的本性，
也不配合他本身慈爱的本性。
我们结婚以后 都自然想要个孩子，
而结婚以后都自然想要孩子。
大家都知道生孩子是一件痛苦的事，
大家都知道生孩子是痛苦的事情。
不是大家了，我说姐妹们呐、
啊，还姐妹们都知道，
弟兄多少不知道。那么既然这么痛苦，为什么要生孩子呢？
咁既然咁痛苦，点解仲要生孩子呢？
去领养一个不就好？
去领养一个咪得咯？
但是奇怪，每一对夫妇都想自己生孩子。
但好奇怪，每一对夫妇都想自己生孩子。
那么好了，生了一个孩子就好了，不是就行了吗？
咁生了之后就好了。
生完之后，哎呀，苦死了，不再生了，不再生了，不再生了。
生完之后哭死了，
哦，又生一个。生完一个，啊，这次真的不再生，不再生，哦，又生一个。为什么我们希望生孩子？为什么盼望有孩子？
咁咪点解盼望自己会有孩子呢？
因为爱是参与，
因为爱系参与。
爱是需要对象来表达的，
爱系需要对象去表达嘅。
当你的孩子第一个孩子五岁的时候，第一天去上学。
当你孩子五岁的时候，第一日去翻学嘅时候，
有的母亲非常的紧张。
有啲母亲非常之紧张，
就是巴不得跟着一起坐在课堂的小椅子上，
巴不得自己就喺坐喺课室嘅椅子上边。
你知道上帝他也是充满了爱，
你知道神亦都充满咗爱，
他爱每一个他造的灵魂，
佢爱每一个佢做嘅灵魂，
所以他希望来参与人的痛苦，
佢希望能够参与人嘅痛苦，
这样他就可以分担我们的忧愁，
咁佢就可以分担我哋嘅忧愁。
所以上帝他介入人的痛苦中，
所以上帝介入人的痛苦当中，
这是一个主耶稣要来到世上的主要目的。
那个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主要目的。
我们看主耶稣他是亲近主动的亲近忧伤的人，
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亲近的忧伤，主动的亲近忧伤的人。
在24:15路加福音，
在24:15路加福音，
正谈论的 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这里说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
这里说耶稣亲自的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许多时候我们在困难中觉得我们被神遗弃了，
有时我们在困难当中觉得被神遗弃了。
其实不是神不在我们的旁边，而是我们的眼睛迷糊了。
其实不是神不在我们的旁边，而是我们的眼睛迷糊了。
主耶稣从来都不会离开我们，
主耶稣从来都不会离开我们，
而且他是主动的来与我们同行，
而且他是主动的与我们同行。
但是问题是我们看不见，
问题是我们看不见。
第二，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
第二，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
24:19，耶稣就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拉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在这一个对话当中，
在这个对话当中，
我们发现到多半都是耶稣在听他们讲话，
我们看到多半都是耶稣在听他们讲话。
耶稣所问的问题也是要引发他们讲出心里的话来，
耶稣所问的问题都是引发他们讲出心里的问题。
当一个人在危机当中，他最需要的不是会说的嘴，而是会听的耳。
当一个人在危机的时候，他所需要的不是一把会讲话的嘴，而是会听的耳朵。
我常常有机会在医院里面探望一些在危机当中的人，
我有机会探望在医院里面有危机的人，
他们会问许多的问题，
他们会问很多问题，
但多半他们不要答案，
多半他们都不要答案，
他们只要一双倾听的耳朵，
他们只是有一双会听的耳朵。
其实谁能够安慰一个死了孩子的父母呢？
谁能够安慰一个死了孩子的父母？
谁能够劝慰一个失了丈夫的妻子呢？
谁能够劝慰一个死了丈夫的妻子呢？
主耶稣他愿意听我们向他倾诉，
主耶稣愿意听我们向他倾诉。
他是一位很会听祷告的神，
他是一位很会听祷告的神。
第三，主耶稣他也指出我们问题的症结。
第三，主耶稣都指出我们问题的症结所在。
24:25，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信心信得太迟钝，
信心信得太迟钝了。
当我们平静下来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到我们问题的症结。
当我们平静下来的时候，神会叫我们见到我们问题的症结。
往往是因为我们对主的信心太迟钝，
往往是我们因为对神的信心太迟钝了。
我们人看问题都是看问题的表面，
我们人看问题都是看问题的表面。
神知道我们问题的核心，
神知道我们问题的核心，
就是人与神的关系脱节了，
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脱节了。
苦难并不可怕，
苦难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苦难中我们失去了方向和盼望。
可怕的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失去了方向和盼望。
一个人没有盼望也没有方向，他就不能够继续活下去。
一个人没有盼望没有方向，他就不能够再活下去。
第四，主耶稣他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的心。
第四，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的心。
二十七节他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神用他自己圣经的话来讲解给我们听，
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解给我们听。
你知道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
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
我们都晓得秦宏兴弟兄他现在正在医院，
我都知道陈宏兴弟兄他现在在医院，
他已经完全需要依靠呼吸的这个机器心肺机在维持他的生命。
他现在完全是需要那个心肺机来维持他的生命。
上个主日他就坐在我们当中，
上个主日他就坐在我们当中，
那时候岂不是好好的，
那时候真是好好的。
为什么在两三天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两三天之间他就变成这样呢？
我们有许多的疑问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有很多疑问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也经过这五个步骤在那里觉得很忧伤愤怒，
我们都经过这个五个步骤，
我们在半交涉，我们甚至在忧虑中，
我们在半交涉也在忧虑当中。
但是你知道最难过的不是你我，是他的妻子。
但是最难过的不是你和我，是他的妻子。
可是我们听见李明姐妹她说，
但我们听见李明姐妹她说，
她说在最难过的时刻，
他说在最难过的时候，
他打开荒漠甘泉，
他打开荒漠甘泉，
神就给他一句话，
神就给他一句话，
他就马上有那个力量在他里面，
他就马上有个能力在他心里面。
神的话安慰了他的心，
神的话又安慰他的心。
只有神的话才能够安慰一个受伤的人的心，
只有神的话语可以安慰一个受伤人的心。
第五，主耶稣他借着主餐来开启门徒的心，
但主耶稣藉着主餐看开启门徒的心。
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这里主耶稣和他们一起来用餐，
这里主耶稣同他们一同来用餐。
主餐是代表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生命的粮食，
主餐是代表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去领受神生命的粮食。
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神可以改变我们。
当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的时候，神会改变我们。
请问为什么这门徒在等到耶稣拿主拿饼跟杯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来？
为什么门徒要等到耶稣拿饼和杯递给他的时候，他们才会认出耶稣来呢？
是不是这个饼跟杯有一个特别的力量在里面？
是不是这个饼和杯有特别的力量在里面呢？
当然耶稣复活以后，显然他的外观是改变了。
当然耶稣复活之后，显然他的外观是改变了。
那为什么一路上那么长的时间他们都没有认出耶稣来？
那为什么一路上这么长的时间他都没有
认出耶稣？而确实在一起用餐的时候，主耶稣为饼杯祷告，他们就认出耶稣来。
一起用餐的时候，主耶稣为饼杯祷告的时候，他就认出主耶稣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所以可以给我一个答案，为什么？我请你们想一想，不要老听我讲，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来？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就认出耶稣了？
啊，大声啊！哦，因为以前耶稣做过一次分饼跟分杯，其实耶稣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吃饭的啊，常常是分饼分杯。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眼睛明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眼睛才明亮？先前都没有。哦，走在路上太阳太强了。OK， 耶稣叫他们眼睛明亮，耶稣说明亮，他就明亮了啊、哦，看到耶稣了。为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答案？我想，好，问题啊。什么？ 祝谢祷告，耶稣祝谢祷告的时候说我是耶稣，所以你们要看到当都有可能哈。不过我提供一个答案，一路上他们的焦点放在哪里？
一路上他的焦点放在哪里？
都在自己的身上，
都在自己身上。
我们受了多少冤屈，我们跟从主这位主，结果怎样落到这样的地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等等等等。但这个时刻他们的焦点放在哪里？
但在那个时候他的焦点放在哪里？
放在主耶稣的身上，
放在主耶稣的身上。
你知道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苦难，
我人生有很多苦难，
但是我们苦难出不来是因为我们太看我们自己。
我们苦难，但是那时候我们太看着我们自己，
我们活在自己的痛苦中，
我们活在自己的痛苦当中。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把焦点转移到主的身上？
我们什么时候将焦点放在主的身上？
哎呀，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心境改变了。
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我们的心境改变。
当他们把焦点从自己身上，在安静当中自己身上转移到主的身上，
当他们的焦点在安静当中从自己身上转移到耶稣身上，
他们的心眼才打开，
他的心眼就打开，
他们眼睛就看见，哦，这个原来是复活的主。
他的眼睛就看见了，说这个就是复活的主。
所以当我们要来仰望主的时候，主才能够帮助我们。
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主才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的信心才开始增长，
我们的信心才开始增长，
前面才出现方向，
前面先出会出现，
前面才出现方向，
前面先出会出现方
向，亮光才照进我们的心里，
亮光就会照亮我们的心。
下面我们看门徒的改变，
现在我们看门徒的改变。
哎呀，这几位门徒在这个刹那之间就改变，
这几个门徒在刹那之间就改变。
什么改变？第一，他们眼睛原来是迷糊的，却变成眼睛明亮。
他眼睛本来是迷糊的，现在是明亮了。
十六节，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三十一节，却是他们的眼睛明亮，这才认出他来。眼睛明亮了，
眼睛明亮了。
第二，他们心中原来是忧愁的，却是心中变成火热。
他心本来是忧愁的，现在是心变成火热。
十七节，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但是三十二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们和我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从忧愁变成火热，
从忧愁变成火热。
第三，原来他们的信心是非常迟钝的，现在他们的信心满了愿意做见证的心。
他们的信心本来很迟钝的，现在他们的信心变成非常愿意做见证。
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三十三节，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他们向门徒说，主果然复活了，现在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你看，信心从迟钝变成活泼的信心，
信心从迟钝变成一个活泼的活的信心。
本来他们是逃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现在是高高兴兴的回耶路撒冷。
本来他们是逃离耶路撒冷，现在高高兴兴的回耶路撒冷。
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改变了？
是什么叫他们改变呢？
是什么？
是什么呢？
是他们认出复活的基督，
是他们认出复活的耶稣。
弟兄姐妹啊，你我在生活当中困难里面，耶稣有没有与我们同行？
弟兄姐妹，我在生活里面困难里面，耶稣有没有同行？
有没有？
有
没有？
有没有
大声一点嘛，有没有？
有没有？
只是我们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看不出来。
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
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呢？
这一连串改变的开始是他们邀请耶稣进入他们的家中。
那一切改变的开始是他们邀请耶稣进入他们的家。
二十四章第二十八节，
四章二十八节，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耶稣进到他们的家中，
耶稣进入他们的家里面。
如果我们不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耶稣不会勉强，他也许还继续往前行。
但我们不要求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耶稣不会勉强。
可是他一旦他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一切事情就开始改变。
但一旦他进我们的心里面，这些事情就开始改变。
因为不再是我们自己在背负人生的痛苦，
因为那个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在背负人生的痛苦。
他开始一件一件的把我们的忧虑痛苦挪过去，替我们分担。
他就一件一件将我们的痛苦挪过去替我们分担。
他会给你力量，会指引你的道路。
他给我们力量，指引我们的道路。
他会用他的话来开导，会安慰你的心。
他用他的话语来开导安慰我的心。
当你把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的时候，
当我们将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神身上，
很自然，这个就是重担转移的过程。
那个就是重担转移的过程。
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
我们就会为主做见证。
那时候危机就变成了转机，
那时候危机就变成转机，
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
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来学习让主来进入我们心中，
我们在这个礼拜来学习让主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第一个，我们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求主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某件困扰我们的问题的真相是什么，
叫我们看见某件困扰我们内心的问题的是什么。
第二，我们好不好，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拿15到20分钟我们来亲近神，
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拿15到20分钟来亲近神，
我们来读圣经祷告，这样子持续5天，
我们读圣经祷告这样持续5天，
好叫我们爱主的那个心火热起来，
好叫我们爱主的心火热起来。
第三，你去向一个人分享你信心的见证，
第三，你去向一个人分享你信心的见证，
不管是在小组或者是在你的工作中，你找一个人，你跟他讲你一个经历信心的见证，
无论是你的小组或者你的工作里面，你找一个人分享你自己信心的见证。
我们听到然后我们去行行道，
我们听到然后我们去行道，
我相信神要帮助我们，
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
在你人生当中，你是不是正在经历危机，
在你人生当中你是否正在经历危机呢？
主耶稣他要与你同行，
主耶稣他要与你同行，
你肯不肯邀请他进到你的心中，让他来帮助你呢？
你肯不肯邀请他进入你的心里面，让他来帮助你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啊，你不但是复活的主，你更是那一位愿意与我们同行的主。
主耶稣，你不单是一位复活的主，而且你是一位与我们同行的主。
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困难中，我们看不见你与我们同行，
在我们人生的困难当中，你看不到你与我们同行，
那是因为我们把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那个是因为我们将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主啊，从今天早上我们学习当中，我们愿意请你来进到我们的生命里，
就是今天我在学习里面，我们就请你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学习天天时刻的来仰望你，
我们学习天天的时刻的来仰望你。
主啊，愿你来与我们同行，
主啊，愿你与我们同行，
安慰我们里面受伤的心，
安慰我们里面受伤的心，
指导我们前面的方向，
指导我们前面的方向，
分担我们的忧虑，
分担我们的忧虑。
主，我们也特别为红星李明祷告，
特别为红星李明祷告，
他们现在正在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中，
他现在正在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当中。
主，我们求你让这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
我们求主将这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
让他们在这样子的困难中却得到你加倍的恩典，
叫他们在这样困难里面得到你加倍的恩典。
主啊，也求你让这一件事情成为我们教会更深对你的经历，
我们也都求主将这件事情变成我们教会对你更深的经历，
在我们当中仍然有主你美好信心的见证，
在我当中仍然有主你美好的信心见证。
求主安慰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安慰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再来一个礼拜中我们要更多的来亲近你，
让我们再来一个礼拜里面更多的来亲近你，
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为你做见证，
叫你用信心给你为你做见证。
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
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教会，
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教会。
谢谢主，
多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Thank you.